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22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、林之阳和多九公，他们将造访的国家有川匈国、焰火国和杰匈国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22集，焰火国人嘴喷火。徐承志回到船上，让司徒冰儿、姑嫂两人见了面，并且和吕氏和婉如行过礼。林之阳叫人过去修船，徐承志归心似箭，就和妹妹商量要带着冰儿回去故乡。唐敖建议徐承志和冰儿就在船上完婚，这样一起坐船比较方便。承志因为感激冰儿的戴德，认为一定要等到了自己得了功名再结婚，以表示慎重与诚意。唐敖看他意志坚定，也就不再勉强。过了两天，船修理好了，林之阳感念徐承志兄妹救助的恩德，又看到他们都是匆促逃出来，没有带多少东西，所以嘱咐妻子做了好些衣帽被褥，并要送给他们路费。承志只将衣帽被褥收下，路费送还，然后带着冰儿与丽蓉依依不舍地和大家道别。船走了几天，来到了川匈国。林之阳说，
我们的人啊，心是长在胸膛中，可是呢，这个川匈国的人啊，胸膛都穿透了，他们的心长在哪里呢？
多九公说，
我听说他们的胸在很久以前是好好的，后来因为行为不正，遇到事情常常把眉头一皱，心也跟着歪到一边，日子久了，渐渐的心就离开原来的位子，后来前心生了一个大疮，后心呢也生一个疮，那两个钉疮一起溃烂，医也医不好，最后前后心就穿透了，幸亏有人把狼的心、狗的肺取出来，用符咒补在那个溃烂的地方，谁知道过了些时候，狼心狗肺还是歪一边了。
看来啊，本性难移啊。
是啊。
又走了几天，大伙儿来到焰火国。唐敖约多九公和林之阳上岸看看，他们遇见一群人脸色墨黑，脸型很像猴子，吱吱喳喳的对唐敖等人说些听不懂的话，一面还伸出手来仿佛在乞讨。多九公对他们说，
哎呀，我们是外地人，这趟是来了解一下贵国的风俗人情，身上哪里有多余的银钱呢？
那些人听了仍是吱吱喳喳的缠着不放。林之阳说，
九公，我们走吧，哪有功夫和这些穷鬼瞎缠呢？
话没说完，只听见那些人发出一声喊叫。个个嘴里喷出烈火，火焰如蛇直向他们扑了过来。林之阳的胡须瞬间被烧得精光，三个人吓得连忙往船上跑。这些人赶了过来，对着船头喷火，一时火花乱窜，烈焰飞腾，水手们被烧得焦头烂额。大家正在惊慌，猛然看见海中窜出许多妇女，个个嘴里喷水如注，直向岸上的人射去。猛烈的火焰很快被浇熄，林之阳趁机放了两枪，那些人才慌忙退回去。 再看那些喷水的妇人，原来就是以前在远古国放生的人鱼，那群人鱼见火已熄才钻回水里。林之洋连忙命令水手开船。多久公说，
今年春天堂兄放生积德，没想到今天这些人鱼就都来报恩了。
林之洋说，
这些人鱼曾经跟在我们的船后面走了几天，后来我们走远了，他们也不见了，没想到今天又突然跑出来。有很多人常常把受过别人恩情的事撇在脑后，这些人鱼却比人还懂得报恩呢、啊。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连鱼都不如。请问九公，这些人鱼怎么晓得我们今天会蒙难而赶来救助呢？
这些人鱼如果能够未卜先知，在远古国就不会被人给网住了。总而言之，凡临界鸟兽所属，种类虽然不同，但是都具有灵性。即使是只有3寸大小的黄雀都知道报恩，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人鱼呢？
我今天一嘴的胡须都给烧掉了，现在嘴边还在痛呢。
我倒有一个妙方，可惜连年在外奔跑，很久没配置了。
唐敖说，
是什么药方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也好传出去济世啊？
这东西到处都有，名叫秋葵，它的叶子呢像爪子一样，所以呢又叫做鸡爪葵。它的花盛开的时候呢，每天摘下新鲜花蕊，装入半瓶麻油中，等到花装满了，封好收藏，被烫伤的时候擦在伤口上，立刻解毒止痛。伤重的一连擦几次，没有不见效的。紧急的时候用麻油调大黄末来涂抹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既然没有葵油，也只好用后面这种方法来调配了。
多久公看着林之洋又说，
林兄已经是40开外的人了，今天忽然没了胡子，露出白净的脸，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，难怪船上的朋友叫他雪见修呢。
说着就把大黄末拿来递给林之洋，林之洋照着他的方法用麻油调大黄末敷在脸上，过了2天果然全都好了。船继续向前行，这天到了杰凶国，林之洋说，
这些人为什么肚子那边会高起一块来呢？
多久公说，
那是因为他们生来好吃懒做，每天吃了就睡，睡了又吃，因此食物都没有消化，渐渐积存在肚子里，肚子就鼓起一块，久而久之竟然变成这种疾病，而且代代都是这样。
这种病九公可以治吗？
他若请我医治，其实也不需要吃什么药，只要把他们的懒筋一抽，再把懒虫去掉，保证就好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